第二节，凤冠传奇。1957年7月，北京定陵打开了神秘的地宫大门，在后殿宝床上的子宫旁边，出土了一顶三龙二凤凤冠。凤冠高27厘米，口径23.7厘米，重2320克。冠光用细竹丝编制，然后修漆。凤冠通体嵌各色珠宝，点翠如意云片，前部是三条金龙，其下为点翠双凤，口衔珠滴。全冠共镶大小红蓝宝石100多粒，珍珠5000余粒。整个凤冠的龙凤云花形象飞舞，色泽瑰丽，精美绝伦的凤冠被放在孝敬皇后棺椁旁的随葬品箱子里。打开孝敬皇后的棺椁，里面却无值钱的随葬品，还能看一看的只有一把残破的银壶和一个满是缺口的银盘。这顶凤冠和几件银器的主人，正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皇贵妃王宫妃，到他的孙子明熹宗登基后，被追封为孝敬皇后。这些霄壤之别的陪葬品背后，是一个苦命女子的不幸故事。凤冠很漂亮，孝敬皇后却很苦，她的儿子孙子都当上了皇帝，而她的一生却是明朝皇帝生母里最凄惨的。王氏原本只是个宫女，万历九年，明神宗朱翊钧年方19岁，气血正盛，在一次去慈宁宫向生母李太后请安的路上，万历皇帝偶遇王宫女，一时兴起把她给宠幸了，当时她只有16岁。明朝皇帝的私生活还不像后世清朝皇帝那样受到严格的限制，朱翊钧宠幸一个宫女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可是朱翊钧宠幸了人家，却又想赖账，他没有按惯例赏赐东西，因为有赏赐就有证据。原来啊，他嫌王宫女出身太低，配不上自己，这就有点渣男的意思了。不过贵为一国之君，在后宫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记录在起居注上，赖是赖不掉的。王宫女啊，因此怀上了龙种，虽然不敢声张，但肚子可瞒不了人。她很快被李太后看破，拿来起居注一对照，朱翊钧也只好老实地承认。10月怀胎后，王宫女产下一子，起名朱常洛，这是朱翊钧的长子。照理说母以子贵，王宫女怎么也会有好日子过了，但对朱翊钧来说这却是个烦恼，因为他的心里早就有了别人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淑嫔郑氏。郑氏在万历10年2月进宫，被册封为淑嫔，万历11年就晋封为德妃。这时候已生下皇长子的王宫女刚刚被封为宫妃，这还是万历皇帝不情不愿地封的，毕竟人家为皇家生下了儿子，总得给个名分。到了万历14年，甄妃的肚子终于争气了，为朱翊钧生下了一子，起名朱长洵。2个月后，德妃就晋封为皇贵妃。正式进宫4年，就完成了后宫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三级跳，成为仅次于皇后之下的皇贵妃。这时王宫妃还是王宫妃，郑贵妃趁热打铁，又接连生下了皇四子朱常志和皇七女朱宣维，可想而知她有多受宠。随着皇子们的年龄渐大，问题来了，皇帝该立太子了。朱翊钧的皇子是朱常洛，但这个儿子就跟捡来的一样，他的母亲王宫妃不受宠，朱常洛也不得父亲的欢心。朱翊钧喜欢的是郑贵妃，爱屋及乌，郑贵妃的儿子朱长洵也很受宠爱，万历皇帝想立朱长洵为太子，但是大臣们不答应，他们早就看出万历皇帝的这点小心思，要求皇帝早立朱常洛为太子，以避免他做出违反祖制的事来。 众人分为两派，互相拥护自己的人选，吵得不可开交。这一吵就吵了15年，这就是明朝著名的国本之争。中间力量就是东林党的众位大臣，朱常洛和朱常洵就是国本之争的两个主角。万历29年争国本事件终于尘埃落定，朱常洛被立为太子，就是下一任皇帝明光宗。朱常洵呢，同时被册封为福王。在万历42年就藩河南洛阳，朱常洵就是朱由崧的父亲。争国本事件那是又臭又长，皇帝和大臣们争论的重点都在立太子上，王公妃还是那个王公妃，还是不受待见。自从万历10年被封为公妃后，她的待遇就一直没提高过。外面吵得轰轰烈烈，王公妃还是在宫内默默无闻，苦熬日子。万历29年争国本事件终于尘埃落定，朱常洛被立为太子，儿子终于当上储君，王公妃的好日子怎么看也应该到了。然而啊，并没有，王公妃这时已经被幽禁在景阳宫内整整10年，没有和儿子见过面，并且她被受宠的郑贵妃视为眼中钉，待遇极差，还不如普通的宫女。直到万历34年，太子朱常洛已经生下长子朱由校，万历皇帝有了孙子，他终于将王公妃晋封为皇贵妃，名分终于有了。但王公妃的日子也没有什么改变，因为还是万历皇帝执政，他不可能否定自己去讨好王公妃，那样等于向大臣们再次低头，甚至于他把在大臣那里受的气也出到王公妃头上，还是将他幽禁。由于是长期见不到儿子，王公妃心情压抑，身体变差，5年后就生了重病。这时他已经10几年没见到儿子了。他病危时，万历皇帝也没有去看望他，不过终于网开一面，同意太子去探望母亲。朱常洛赶到景阳宫，跪倒在母亲床前，这时王公妃已经双目失明。他在去世前想见儿子一面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，与儿子抱头痛哭一场后安然辞世，享年不过46岁。他在宫中苦熬30多年，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人世，周围所有人莫不流泪痛哭。《明史记事本末》卷67当中写道，39年9月己酉，皇贵妃王氏薨，妃虽生皇太子，失宠慕省，比及笃，太子始知之，及至宫门上闭，绝药而入，妃守太子衣而泣曰：儿长大如此，我死何憾。太子痛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视，须臾薨。生前身心受到摧残，身后万历皇帝更不想为王公妃多费心，在大臣进言后也不过将她草草葬在13陵内一块平冈地里，随葬品更没有什么珍宝，陪伴王公妃入葬的多是她生前使用过的一些器物，其中就包括这把银壶。这把银壶底部的铭文是大明万历任5年制，也就是万历10年所造，经过数10年使用，银壶已经坑坑洼洼，破破烂烂，却在他死后仍然被带入棺椁。除此之外，他的棺椁内还有一件银盘，外层的镀金早已磨损，满是破洞和缺口，更是让人心酸。想必他下葬时皇帝没有任何赏赐，左右只得把他生前所用值钱的一些东西给他陪葬，直到王公妃的孙子朱由校登基，才将他追尊为孝敬瘟疫敬让贞慈参天义圣皇太后，把奶奶的棺椁迁到定陵内和万历皇帝合葬，并补上了不少随葬品，里面不乏精美器物，比如这顶3龙2凤凤冠，但这些在王公妃生前都是无法企及的。 王宫妃还曾生下一位公主，云梦公主朱轩元，那是在万历十二年，朱常洛刚刚两岁，郑贵妃还未独得圣宠之时，可惜公主在四岁时就夭折了。作为母亲，这对王宫妃的打击可想而知。一起在定陵出土的随葬器物箱里还保存有三件小姑娘穿过的衣服，可见母亲的心永远都在孩子身上。这个世界上唯有儿女是父母永远割舍不下的。这个可怜的女人是宫廷斗争的牺牲品，帝国政治的替罪羊。对她来说，在世时唯一能给予一些安慰的只剩对儿子的爱，然而连这一点也被残酷地剥夺了。当年明月在《明朝那些事儿》里这样总结他：虽然他这一生并没有什么可供传颂的事迹，但他已然知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，只有母爱是为了分离。这顶凤冠如今就陈列在故宫的珍宝馆中，精美绝伦，因为它是全新的，根本就没有被使用过。